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读 William Johnson 博士的《我们去向何方？圣安东尼奥大会之后的基督福临信仰》。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将美丽的一天、新的恩典又赐给我们。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我们的所行所想所说都能够合乎主的旨意。主，我们愿意把我们今天一天的光阴交在主的手里，愿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接下来读书，也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我们过去教会的历史当中能够知道该怎样来认识主，来行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大家翻到《我们去向何方》第五十二页啊，第五十二页。我们今天依然还是在那个第三章，等候耶稣，关注何时还是关注何人。前面呢，我们的威廉·江森博士列举了好些我们教会的伟大人物哈，这一些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的人。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啊。但是我们还能做梦吗？这是一个伟大的故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故事，我们教会的故事。但请后退片刻，注目于我刚才所描绘的景象，然后考虑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先驱们相信并传扬耶稣会很快来临，但几乎从一开始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方式就在暗示很快并不是真的那么快。他们买了一台印刷机，他们设立了一家出版社，他们成立了社团，他们建立了组织。如果耶稣在五年之内就会来，为什么要找这些麻烦呢？不仅如此，他们结婚，他们生孩子。如果你相信一场可怕的麻烦即将席卷世界，却还要生孩子，置于风险中不顾，难道不是太不负责任吗？啊，这个其实威廉·江森博士在这里他谈到我们作为相信耶稣基督再来的历代的上帝的子民，我们都在一个张力当中，一个矛盾当中生活着啊，这个张力或者矛盾，用英文呢，它是最贴切的 tension 啊 ，tension。我们在一个 tension 当中啊，这个 tension 呢，翻译成中文很难翻，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又盼望耶稣再来，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知道耶稣不会马上来啊，所以我们还要在积极的等候啊。这个等候不是消极的等候，所谓积极的等候就是我们不是说坐在这里，然后什么事都不做，积极的等候是我们在等候当中，我们要去为主做见证，我们要继续生活啊，我们要继续去生存，我们要继续传福音等等，就是该干嘛干嘛。但是呢，我们要着眼于耶稣基督再来。就是如果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走极端啊，如果你只是想到耶稣基督要来了啊，那么你就会像1844年10月22号那个米勒尔福林运动那些弟兄姐妹一样啊，那他们地也不种了啊，然后房子也都卖了，什么都卖了啊，就不打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啊。当然他们当时的这个经历是有神带领的啊，他们的这种失败的教训是神在保守看顾着。但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走到一个极端了啊。我知道我们今天在菲律宾啊，在其他一些地方有些人他就会说耶稣基督要来了像我们以前，我估计以前跟大家讲过在我九几年的时候，93年到 IS 去读大学的时候，神学我们那个司机 Lilo 还是 Lloyd 我都忘了Lloyd 好像，他一会儿就听到他妻子，他就把他妻子和女儿就给丢了，他自己就跑山上去迎接耶稣去了，一会儿又跑了，一会儿又跑了，一会儿听到风声说耶稣要来了就跑掉了，就去迎接耶稣去了。所以工作也不工作了，然后学校倒还好，每次他回来倒是给他又让他去干活去了，又给他工作。那在那个历史上，也不是在历史上，就在我自己听到的，就是像我公公我婆婆以前经常会讲我公公郑昭荣牧师，说我公公跟他结婚的时候就跟他说耶稣要来了咱们床也别要了因为耶稣要来了嘛， 啊，但我当时就在想，耶稣来了，你干嘛还结婚呢？哈，但是他结婚要结，但是床他不要。他那个，我婆婆讲的，他们家的那个刚结婚的时候那个床，就是一个板子啊，搭在上面，下面可能放一些行李啊什么的，啊，就是这样。然后我听那个，马丁 Carlos Martin， 我的老师，他是阿根廷的，他是说他的父母一开始。结婚是结婚的，因为两个人好搭伴儿去传福音。但是他们每个月拿了教会的工资，如果拿了教会工资以后，他们为了传福音，就是夫妻两方面就分开了。你往东走，我往西走，然后再绕，最后两个人汇合在一个地方，就是根本不要家庭的。他们两夫妻结了婚，但是结婚的目的是为了大家更好的传道。然后两个人都为教会工作，然后这一个月如果工资没用完的话，他们就把这工资原封不动的交还给上帝，交还给教会。然后一开始他们也说不要孩子的，不要孩子，但是过了好几年，最后想想还是要孩子，还要了好几个，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极端，但是就是你很难，人很容易走极端，因为极端很简单嘛，不需要你怎么思考，但是你很难去把握这个度，但是就说我们。一方面不能够只是着眼于耶稣要来，然后就今天的就没有长远打算啊。你比如说，包括存钱也是啊，像我婆婆，她经常也会抱怨说，我公公解放时候的她的工资很高的100多，我婆婆工资也蛮高的，好像他们都是100多吧。那个时候，因为我公公是疗养院的院长嘛，我婆婆好像也是做护士，好像反正也挣钱蛮多的。然后我公公就把我婆婆比我公公小17、18岁还是怎么的，也是蛮小的。然后呢，当然她小嘛，她就会真的拿了工资就交给我公公。然后我公公呢，就把两个人的工资放在一起，然后呢，就开始把1/10留出来，再把1/2留出来，还有的钱，然后说要去帮助林牧师啊什么的，因为林牧师他是中华总会的那个秘书长，后来。中华总会解散了以后，他就没工作了。林牧师后来好像他自己搞发明，但是呢，我公公就要把钱要帮助他，帮助林牧师，然后一会儿又要帮助什么了，总归到最后，就没家里就没剩多少钱了。所以我婆婆就讲，就说当我公公被抓了过后，被抓到监狱里过后，家里就非常拮据啊。然后其实他们如果真的能够每个月存钱的话。不至于在我公公被抓了之后啊，家里就靠我婆婆一个人的工资。后来我婆婆也当了右派，然后两个一家人就那么拮据，到最后是林大卫牧师的妈妈林老太太，她有一个国外的亲戚，每个月给林老太太他们寄钱，然后林老太太每个月就帮补我们家，因为那个时候林牧师也在监狱里头，我公公也在监狱里头，然后他们家里就帮啊，然后我老公就说。他小的时候就每个月就到林老太太那儿去拿钱，就是帮家里啊，但实际上家里完全用不着的，他们就是说，他这真的就是又走到一个极端，就是他没有对未来有任何打算，然后就尽是就克扣自己家里人嘛，像我公公，他客人来了，教友来了，他就把家里的油，那个时候油的定计划的，把家里的油就全部拿出来烧掉了，家里人就没有了。后来德章就看到福林信徒的家庭里头讲的是，我们不能够在接待客人的时候把最好的东西给客人，应该先照顾家里人。然后德章就把这一章就翻给我公公看，我公公看了没话说了，因为他们那一代人就是那种舍己为人的。但是这个真的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让我们爱人如己，不会说你克扣家里的人，你对待客人你反而是热情的。把家里的存粮都给拿来吃了，结果家里人就勒紧裤腰带这样来生活，这不是上帝要叫我们做的事情啊。所以就说我们现在也是需要预备的啊。于是怀师母他也讲的，我们需要为自己的家里人要定期的要给他们啊，要我们要给我们自己的家里人要存款，要预防不时之需，以备不时之需。所以怀师母自己也是这样的。记得有一次。黄雅各牧师他要出版那个上帝要叫他出版刊物嘛，好像是现代真理 Present Truth， 第一期是1849年啊，1846年还是1849年要出版的。但是当时黄雅各牧师就拿不出钱来， 怀师母于是就跑到厨房里去，就打开一个罐子，那个罐子里头就有钱，是他这样省下来的。所以怀师母自己他亲身经历，他就说我们应该在有节余的时候应该省下来，然后留作不时之需的啊。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着眼于耶稣要来了，我们就不会为将来预备啊，我们也不会也不会有长远的打算，这也不好的。但是如果你只是你就眼里就真的就看不到耶稣再来，然后一天到晚就只顾着现在的生活，连安息日也不能守，连圣经也不能看，连祷告也不能祷告，就自己的信仰也顾不上了，那这个也就是另外一个极端，那你就成了住在地上的人了，坐在岁棺上住在地上的人了。所以在这一个就是完全住在地上跟完全仰望天，完全就是盼望着耶稣再来这两个极端当中啊，我们应该是有个平衡的哈。我们再继续来52页的下面哈，故事仍在继续。他们建立了一所学校，他们建立了一所健康机构，他们建立了一所大学。如果耶稣将在5年内到来，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做啊？大家注意，他们建立了一所学校，这之前是有预备的。就是昨天我们读到的有个叫 Prescott 这个人，他是个教育学家啊，他是很有学问的。我们教会在建立大学的时候，那些老师都是会拉丁文的，都是懂古典文学的，都是一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不像我们今天的教会所谓的那些教会学校老师的师资也很差的嘛，是学生嘛，也是属于扫盲的这种反而玷污了教会学校的名声，还美其名曰先知学校就是那种极端建立下的一学校。我们教会在建立学校之前，他做了很多预备工作，他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建立了健康机构。你像罗马琳达的那个健康机构，那就是世界一流的，人家都有出来就是可以做医生的，社会上认可的高等学术机构。他们建立了一所大学，安德烈是我们最早建立的嘛，以马内利布道学校最早是赞西大学Battle Creek College 最早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不是仅有一所大学，而是一批大学。为什么呢？我们的你像我们每个联合会，我们下面都有基本上都有一个大学然后每个联合会下面的那些教会，各个当地小教会，比如说我们贝林泉村，我们是个 Bering Spring Village，我们贝林泉是个村，就是我们安德烈大学所在的那个地方，贝林泉它是一个村，那个村就有一个教会它专门叫做村教会 College Church 村教会Village Church 村教会。那个村教会自己就有自己的小学和中学，好像也有的然后安德烈又有自己的小学幼儿园小学中学都有的，一直到大学。所以新办学校新办学校在我们教会那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是一个基础设施。出版工作被安置在赞西的一座大楼里，出版大量各种各样的印刷品。我们已建成了第二家出版社第二家出版社，你比如说我们在赞西的那个出版社，然后后来我们又在西部建立了一个太平洋出版社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医疗机构，他在全美国乃至国外都很有名，他吸引了富人、名人、政治家和总统、体育明星、有钱人和社会精英，他们纷至沓来。这就是指的是那个凯洛格的在赞西的疗养院凯洛格赞西的疗养院，这是指我们早年的时候早年的时候。记住，华艾伦全程经历了这戏剧性的扩张，他不光经历了，他还在指导，他在起着一个推动的作用他在起着一个指导的作用。在整个过程当中，华艾伦支持扩张并提供咨询建议。华艾伦和怀亚哥各生了四个孩子，为什么要提他们各生了四个孩子？因为他们不是盼望耶稣再来吗？对吧？盼望耶稣再来，有很多人就不生孩子了但是盼望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怀师母说了，他我们不要说他在五年之内来，但也不要说他在10年之内不来所以这里头就存在一个张力，一个矛盾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平衡。这些事实与这可能是地球上最后一次全球总会大会的论调似乎不相称，这是严重背离，一个极大的认知失调所以这里就是我们每次全球总会代表大会的时候，特别是近几年那个威尔森威尔森一副很属灵的样子， 会觉得耶稣马上就要来了哈。那但是实际上怀斯姆说的，你不要说耶稣在五年之内会来，因为我们每一次全球总会代表大会，它的间隔时间都是五年嘛，所以这种说法是最后地球上，今天可能是我们地球上最后一次全球总会代表大会，实际上也是不符合怀斯姆的教训的哈。所以那个威廉·江特博士就会讲到，就说我们现在啊，我们一方面盼望耶稣再来，一方面我们也该做该干什么干什么啊。在怀伦作为基督福临安息日教会信使的长期生涯中，怀斯姆称他自己是信使 messenger 啊，人家在那个之所以称他是信使，他自己称信使，就是因为人家他在世的时候，人家很多人都问他说，怀斯姆你到底是不是先知？怀斯姆从来都不说自己是先知，从来都不说。曾经很有趣的就是，我也在那个就是讲到二十八条基本信仰预言的恩赐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曾经有一对夫妻长途跋涉跑到怀斯姆家里来，就为了问一个问题，为了一句话。什么问题呢？他们就是说，他们跟怀斯姆说了，他们说怀姊妹啊 ，Sister White 啊，怀姊妹，这是当时的人都这么喊怀艾伦的。啊，怀姊妹，我们今天千里迢迢来找你，就是为了要搞清楚一件事情。你跟我们说，你跟我们实话实说，你到底是不是先知？结果你们猜怀师母怎么说？怀师母笑着说：“我告诉你，我不是先知。”好，然后这一对夫妇就走了。出去过后，就到处跟人说：“我们亲自问过怀艾伦了，他说他不是先知，所以你们不要说他是先知。”好，等他们这样一说，怀伦的儿子出来了。这封信我都看到的，在那个我工作的时候，怀伦的儿子怀威廉不止一次的说，他说约翰，人家问施洗约翰是不是先知，施洗约翰说我不是先知，我是那个声音。什么声音？就是以赛亚书里头所说的，修直他的路，铺平他的道，那为弥赛亚来临。他说我是那个旷野的声音，他说他不是先知。但是怀威廉说，但是大家说那个施洗约翰是先知吗？是先知呀。然后怀威廉接着说，那为什么我母亲又从来不说他自己是先知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对先知的理解非常狭隘，我们今天一说到先知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先知是要说预言，所以我妈妈认为她的工作不只是说预言，说预言只是她工作的很小一部分，她的工作远远大于说预言。那怀师母也在其他地方说的，说我的工作远远比人们所想的先知的工作要广泛，要更大，责任更多啊。所以怀师母说他不是先知，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人普遍对先知有一个误会，觉得先知嘛就是说预言。但怀师母的这个先知，包括建立教会、组织教会、引导教会、指正教会领袖、带领教会全面的道路、健康、教育、出版、医疗啊，各种儿童教育、各种各样的方面的事工，他都涉及，他都在引导，他都在指教啊。所以他的工作哪里又是我们今天所通常说的先知的这个词能够涵盖的啊？所以怀师母他对自己的一个定义就是，他说 I'm a messenger 啊，他说我是个 messenger， 就是个信使。谁的信使？上帝的信使，就是把上帝的信息传达给上帝的子民。那其实这正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先知的意思。先知在圣经当中的含义就是直言，直言谁？直言上帝的话。直言，先知就是直言的意思啊。所以在怀艾伦作为基督福临安息日教会信使的长期生涯中，我们中间不时出现一些人，他们宣称耶稣即将显现，他们对预言进行计算并私自解释啊。我们大家注意，为什么叫做私自解释？私自解释的意思就是他们随着自己的私意来解释，并不是按照圣经的教训来解释，他们是随从自己的私意的啊。我们英文叫做 exegesis 啊。我们一般说释经学是 exegesis， 解释圣经是 exegesis， 已经解经是 exegesis。 但是呢，如果你要自己乱解， 那你就是 I say Jesus， 就是我说 I say， 就是英文的我说，是我自己私自解释啊。每当他们出现，黄艾伦都强烈的谴责他们，警告福林信徒不要走那条兴奋之路啊，这个是兴奋之路，不是愤青之路啊。为什么？因为你是会一下子兴奋说耶稣要来了啊，但是这阵兴奋过了过后会产生一个什么？会产生一个副作用，你老说耶稣要来了，耶稣要来了，结果没有来。那些相信了你的弟兄姐妹发现他没有来，他们的信心反而就会消失。嗯，还有你老说耶稣要来，耶稣要来了，就成了狼来了，狼来了。到时候真的耶稣来了，人们倒反而不会去预备了。所以我们就是要注意，我们不能够再为耶稣再来设定日子了。你比如说启示录第十章里头就说不再有十日了，关于这个不再有十日了，他当然他的那个解释，一个就是说不再有这种圣经当中需要应验的日子的这种预言了，因为1844年2300日这个预言就在启示录十章就应验了，那个是圣经上的最后一个关于时间的预言，从此以后再没有关于时间的预言了。所以在1844年之后，如果还有谁还要去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假先知，他一定是按照私仪来解释的。今天不管有谁说耶稣要在今年来，明年来，耶稣在河南，耶稣在湖北，都不要相信，这些都是假的啊。那我们发现像东方闪电，像全能神，也是东方闪电的一个好像后来的一个名字，他们就告诉你说耶稣在河南，是个女的，然后还说耶稣什么已经来了等等。为什么还有很多基督徒要信啊？是因为这些基督徒他本来他就不是主的羊，他本来他就没有说要正儿八经的要来信圣经。因为这些邪教啊，像东方闪电真的就是属于邪教，他是用色用财来引诱人的啊。所以假先知他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有市场，有一帮人他就是厌烦的纯正的真理，他就是喜欢听这些稀奇古怪的理论啊。所以前几天我群里有人在问阴历的安息日，说有人要信阴历的安息日，问我他们为什么要信，我说他们为什么要信我怎么知道，我说你去问他们好了，谁要谁信你去问谁，对不对？然后他问我懂不懂阴历的安息怎么回事，我说我不懂，我也没有这个必要要去懂，因为只要我们是正儿八经的本本分分规规矩矩的信圣经的，就知道圣经没有阴历安息日这一说。那这些人他要去信，那他自己肯定有他自己想法，有他自己的企图，他有所图他才会去信的呀。所以那他要图他的，我们就是看圣经的，主的羊听主的声音，所以不必为了这些人你非要去把他们拉回来，非要去搞懂什么是阴历安息日，你没有办法。这越到后来邪教越多，稀奇古怪的事情越多，我们所需要做的不是去研究那些稀奇古怪的理论，而是我们要真正的把上帝的道存在心里，这样随便他来什么，我们以不变应万变啊，圣灵就会与我们同在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需要，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猎奇心太重，好奇害死猫，你把自己的时间都花在好奇上，你不追求主的真理啊，你最后耽误的是自己的永生生命啊。不再有关于耶稣何时再来的讯息，他劝勉说上帝的子民再也没有时间的信息了。什么意思？就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圣经当中再也没有关于耶稣要什么时候来的，或者有关于某一个预言时间段要应验的这样的一个关于时间的信息了。就像但以理书九章2300日的这个预言没有了，这个就是最后一个关于时间的，你可以计算出来它是在1844年啊。除了这个就是最后一个关于时间的一个预言了，圣经上再也没有了。所以如果还有说通过计算圣经的预言算出耶稣在2018年要来，你都别信啊！当然2018年都过了，2028年要来你都别信啊！我们不会知道圣灵配降或基督复临的准确的时间啊。怀师母在信息选罪卷一第23章警惕任何时间设定的第八段这样说的，他说上帝的子民再也没有时间的信息了，也就是说再也不会有任何圣经上的预言说耶稣要什么时候来，或者要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大事了，没有了。1844年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预言了，圣经里就没有了。我们不会知道圣灵配降或基督复临的准确的时间啊，不会知道。 啊，上帝不会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就说那怎么办？那到时候圣灵配件我们不知道怎么办？那你不知道说明你自己有问题。你要是跟圣灵关系好，圣灵怎么会让你不知道？啊，你像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我经常会举这个例子。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去关注什么罗马教会什么新知识法令，关注点错了，弟兄姐妹，我们关注点始终应该是上帝，始终应该是耶稣。你像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个给耶稣行奉献礼的那个祭司，耶稣就在他手上，他都没认出来，还是西面，那个老先知西面从他手上接过来，这个小孩在行奉献礼的时候，行完奉献礼，他从这个祭司手上接过这个小孩，然后他就说这个看到救恩了。为什么西面知道这个就是耶稣？因为圣灵告诉他的。但是那个祭司，他就在圣殿里，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是弥赛亚。那个西律，那几个博士都已经告诉他了，耶稣在伯利恒降生。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几个博士都已经告诉他们耶稣已经降生了，他们也知道耶稣在哪里降生，但他们还是不知道耶稣真正降生了，弥赛亚真正降生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耶稣再来的这耶稣降生、弥赛亚降生，他们有设定，他们设定他应该是王族，他应该是辉煌的，他应该是什么出生好的，应该是家世好的。所以一个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降生的，他们根本没有认为那就是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对于耶稣第一次的降临，他们有太多的框框，条条框框。我们今天如果在盼望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一会儿非要新知识法令颁布，非要罗马教皇怎么样，那很可能我们就会错过，我们自己到最后耶稣来了，我们自己被灭亡了，自己还不知道。那怎样能够让我们在圣灵配降的时候，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错过，我们知道，我们事先也知道，怎样？那就是我们今天学会与主同行，今天就圣灵充满。怎么圣灵充满？你不看圣经，你能圣灵充满吗？你不默想上帝的话，你能圣灵充满吗？你不跟主每天同行，你不按照主的旨意，你每天你能够这样圣灵充满吗？你不能。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再一次跟大家呼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我们今天与主同行、听主的话、默想主的话更重要的了。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不是去计算日子，也不是去观察罗马天主教的动态，不是去观察美国的动态，什么逼迫什么时候到，不是。我们要迎接圣灵配降，我们今天就必须是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的。那圣灵他会愿意把他的秘密告诉给他的知心朋友。上帝在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他说我怎能瞒着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他一定要告诉。耶稣基督再来也是这样，上帝一定会告诉那些每天与他同行的人，每天都与他的圣灵同在，这样的人一定会告诉的。愿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